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路加福音。那么除了上课以外呢，林晨也鼓励你呢能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好好的把路加福音呢从头到尾的读一遍，来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今天呢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经文，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人呢都喜欢经历一些神迹奇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或者说我们的疾病呢可以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得到医治。但是呢，神迹奇事毕竟不是常常发生的。神的儿子来到世界呢，他给人的不只是神迹奇事的一些作为，更是远超过人所想所求的。那今天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来呼召门徒。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呢，不妨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记载呢，当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群众拥挤他，想要听他说神的话语。那么耶稣看见湖边有两只船，而渔夫呢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就进到西门的船上，并且请他呢把船稍微撑开离岸一点，就坐下来教导群众。讲完了呢，就吩咐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并且下网打鱼。那经文记载呢，西门的回答是什么呢？西门回答说，夫子，我们劳碌了整夜都抓不到鱼，但是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当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他们打到了大量的鱼，甚至渔网都要开始破裂。甚至圣经记载，他们招手叫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也来帮助。当天呢，他们装满了两只船，而且几乎要沉下去，非常大的一个丰收。而西门彼得看见了呢，彼得的反应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雅各约翰呢都惊讶这一网的渔获。但耶稣对西门说什么呢？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圣经记载，他们把船停在岸边，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那么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思想。首先呢，我们看加利利海啊，大概长约 13.5 里，宽呢大概有 7.5， 低于海平线650到700尺。而格尼萨勒湖或者说格尼萨勒平原呢，在加利利海的西北面。那么这一带的加利利海呢，也叫做格尼萨勒湖。格尼萨勒平原极其的肥沃，东北面是加百农，而西南面的马格达拉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城市。那么关于彼得用什么渔网捕鱼呢？可能是拖网，因为手网只能够抓获少量的鱼。拖网呢，可以用一艘或两艘的渔船来运作。那么借着网上部的浮物和下部的重物，把渔网可以垂直的悬浮在水面下，而鱼群进入以后呢，底部的绳一拉紧，那么渔网就像一个大袋子一样，就把鱼给圈住了。从彼得和同伴这一次的渔获来看呢，不但渔网差不多要破裂， 渔货也装得满满的两艘船，而且让船几乎要沉下去。我想呢，拖网捕鱼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渔获丰收应该高兴才对啊，为什么彼得说他是有罪的人呢？那彼得的反应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究竟彼得犯了什么罪？或是他是指自己的罪性？那如果是前者，彼得的罪可能是骄傲，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当然知道什么时候打鱼，或者说在哪里下网会捕获最多的鱼。所以当耶稣对他说，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对于耶稣的称呼是夫子。当然这里有一个意思，可能是他不会对耶稣所说的这个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提议呢有任何的期望。所以圣经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事实上他和同伴那一天呢劳碌了一整个晚上，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那既然耶稣这么说，他就照办，可能心里呢有点根本不相信。但是呢，当他和这些同伴们的渔船满载而归的时候，他知道在他的渔船里其实是一位大有能力掌管自然的主。那自己的渔业知识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及时的自觉有向神骄傲的罪，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这个解释是可以的，只是多了一点想象。那么后者呢是比较可取的，就是彼得不是特别的指自己任何的一件罪，而是概括的指自己的罪性，在掌管大自然的神面前看见自己的有限无能和污秽，自觉和神不配，所以他叫耶稣离开他。原因是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另外对彼得来说呢，这是一个极震撼的时刻，不单只是这一次的渔获让他和同伴感到惊讶，而且呢他们也感到惧怕，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用嘴巴说，但耶稣似乎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夜的劳力没有果效，耐心的接待和聆听夫子的教导一直到完毕，所以他可能心里想着，哎呀，哪里还有鱼可以捕呢？在彼得几乎不抱任何期望的时候，他听从耶稣的提议会有帮助吗？但是很奇妙的，这两只船满满的鱼货叫他的生命突然转变了，因为他发觉到在他船里的这位主不再是他以往认识的夫子，而是掌管大自然的神，所以他立刻改口称呼耶稣为主。彼得也同时自觉自己的罪性，只怕内在的不洁会给神看得一清二楚，或许这就是他叫主耶稣离开他的原因吧。另外在路加福音里的不要惧怕曾经两次呢用在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那路加福音第一章13节还有30节，那这里呢用在彼得遇见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的神迹呢绝对不是为了表演来吸引观众，也不是为了要使彼得和同伴害怕，而是要叫他们知道得人就好像是他们得这一次的渔获一样，不在乎人的知识或技术，而是完完全全的在乎神的预备。从完全没有到供应两大船的一个渔获，同样神能够预备人的心来进入他的国度，而且能够供应传福音的人的生活所需，超过他们所求所想。所以彼得和同伴们呢，他们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在生活中今天我们的一些应用。很多的信徒以为啊，我们在侍奉里是自己在为神做什么，我们常常忘记了是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不但预备了信主的人，也供应服侍他的人。事工的大小兴衰呢，其实都不是服侍神的人能够控制的，而我们呢只管忠心的去完成， 神必定会有预备，因为神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心，就是每一天学习信靠他，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好，那么接着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16节，耶稣医治麻风的这个神迹。当耶稣在一个城市里呢，一个满身麻风的病人见到耶稣，就俯伏求他说，你若肯，你能洁净我。那耶稣伸手触摸他，并且说，我肯，你洁净吧。那麻风病呢，立刻的离开他。耶稣命令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只要给祭司看他的身体，并且呢，为得洁净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作为见证。那耶稣的名声传得更远，群众聚集要听他，而且呢，渴望得着医治。那耶稣就退到荒郊野外去祷告。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主要的内容记载。那我们来看看麻风啊。麻风呢，是由细菌所感染，主要影响皮肤、神经，甚至呼吸道的黏膜。那如果近距离的接触到患者呢，鼻和口的分泌是可能被传染的。那么现代呢，是已经有药物可以医治。但是以往，特别是耶稣的年代，麻风病人呢，只有在路上等死。利未记13章呢，对于麻风病啊，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由祭司负责查验。如果麻风病还没有痊愈呢，祭司会宣布不洁，甚至要患者被隔离。而患麻风病的人呢，不但要撕裂衣服和露出头发，还要大声地叫着不洁净，不洁净。如果麻风病痊愈，这个人呢，要给祭司去查验，由祭司来宣布他是洁净的，并且要献上指定的祭，而且呢，进行一个洁净礼。那么以往处理麻风病的方式，基本上是让患者自然的痊愈。一个患有麻风病的人呢，当他走在路上，他要大声叫着说不洁净，不洁净，甚至呢，他要离开人群独自的居住，可能是不想其他的人也被他传染。但毕竟患者会渐渐的被孤立，被遗弃，甚至呢，成为社会里一群被拒绝的人，造成很多的自卑和自我的放弃。难怪这个麻风病人向耶稣说，主，你若肯，似乎呢，他不太肯定耶稣会不会像其他的人一样拒绝他来求医治呢？耶稣本来可以站在远处说洁净吧，但是耶稣选择是主动的伸出手来接触这个人，然后才回答他的问题说我肯，并且命令说洁净吧。你注意，耶稣不像一般人，别人不愿意接触这个麻风病人，而耶稣却伸出手来触摸他，别人拒绝他，而耶稣对这个人却是无条件的接纳。虽然耶稣越来越出名，但来听他讲道的人也越来越多，寻求医治的人更是无法可数。但是耶稣他只是退到旷野去祷告，因为他要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人灵魂真正的医治。我们来思想几方面生活的应用。神给人的接纳呢，其实是远远超过人能够对其他人的接纳。传染病或许阻隔了人与人正常的相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隔膜，就是没有病，有的时候这种隔膜也可以很深的。我们常常说的一种疏离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却主动伸出手来接触我们，并且是无条件的接纳，不禁也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提醒我们呢，也要从心里伸出手来接触其他的人。要做到这样，一定要先放下自己对别人的偏见，看重别人的需要过于自己的，这样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冰冷的距离呢，一定能够消除。另外，在病痛里求医治的过程中呢，往往会让人放下很多的尊严，特别是遇上一些奇难杂症，甚至不治之症，这种由期望到失望，甚至绝望，让患者渐渐的放弃自己。 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啊，处理未必是这些，而是长久的心灵疾病，源自于复杂的成长背景，或者说来自社会的一些扭曲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就算我们出于好意去帮助人，但是呢，往往却让接受帮助的人反而变得更自卑更无助，因为往往呢，我们会把他们当作是充满问题的一群人。所以在事工里呢，对人的接纳只是第一步，在他们得救以后，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主里面成长，从神的观点去接纳和欣赏自己，透过圣经帮助人在主里重建一个正确的自我价值。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想注意的，一个事工最大的敌人呢，未必是成功成就，而是来自人的赞美。有的时候人赞美我们几句，本来我们很好的方向呢，可能就会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为的是要迎合大众的口味。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他一样远离人群去祷告，他丝毫不被这些真正来追捧他的人所迷惑，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父神差他来是要成全救恩，所以他当然会顺服天父的旨意，在祷告里来寻求父神的心意。这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不但事工是这样，信徒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每一天呢，我们要寻找空间与神倾心吐意，来寻求他的旨意，千万不要被忙碌的事工甚至事工中一点点的成就给迷惑了。好，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啊，17到26节，这里谈到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经文告诉我们，一天耶稣在教导，在场有从加利利、犹太和耶路撒冷各村里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那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他医治人。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呢，抬着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在担架上，想进去并且把他放在耶稣的面前，但是因为人多，他们找不着从哪里抬这个摊子进去，就上了屋顶，拆了房顶，把他连人和担架呢，从横梁下整个放下去，放在耶稣的面前。而圣经记载，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说：“你的罪赦免了。”当下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开始议论说：“哎，谁说这个亵渎的话？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罪的。”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呢？哪一样容易一点？说你的罪得赦免呢，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呢？”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圣经记载呢，他立刻在众人面前站立起来，并且将荣耀归给神。所有的人都震惊啊，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认为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心中充满了恐惧。那耶稣的时代的房子是平顶的，通常用枫树做屋顶的横梁，而且呢，在上面再加上干草和泥的一个混合物，并不防水，所以下雨的时候呢，要把它压平。但这样的屋顶呢，很适合晒干农作物和做休息之用。由于屋顶呢，实在也是容易拆，所以也很容易修补。难怪呢，摊子的朋友这么容易就把它从屋顶上放下去。另外，耶稣问这些议论他的人哪一样容易啊？赦免人的罪，或是叫瘫痪的人起来行走。其实这两样都不容易。医学上至今呢，还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不用任何的辅助而能够叫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起来行走。有的呢，是要透过先进的科技或者说仪器，加上人从旁辅助，才能够把瘫痪的人提起来走几步。或许有一天呢，会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瘫痪的人吧，是有机会的，不过不是现在。耶稣的年代，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能够叫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能够赦免人的罪，是一件比叫瘫痪的人起来行走更难的事。正如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因为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对瘫子不先说你起来行走，而是说你的罪赦免了，目的是要让这些群众知道，作为人子的他仍然有神的权柄赦免人的罪，也就是说他已经在暗示他是神。难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说耶稣是说亵渎的话，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的耶稣啊，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木匠。那弟兄姐妹，身体得医治呢，都只是今生的需要，是短暂的。人的终极问题是因为罪让人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有罪的人只能够求神赦免，却怎么能够要求神一定要赦免他们呢？唯有神自己主动提出，人才能够得赦免，而这个就是神的权柄。而罪得赦免永远是恩典，不是人做了什么当得神的赦免，人也无能为力。赦免或不得赦免，永远都是神的终极权柄下的一个宣告。所以啊，耶稣来到世界绝对不是为着做一些神迹奇事，医治一些人或者赶一些鬼，满足人的需要而已，而是透过他在十字架的牺牲，正式的宣告人的罪可以借着他得到赦免，因为只有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怎么样称之为亵渎呢？这个字呢，可以用于人或神，用在人的身上叫做毁谤，如果用在神呢，就是亵渎了，包括对神的咒骂啦，毁损神的名，或是属于神埋怨神的等等。那么在利未记24章10到16节啊，亵渎神名字的会被群众用石头打死。那么在被掳回归后的犹太人的文献里呢，亵渎也是指着对神或他的名字不敬。在第一世纪呢，对亵渎的定义啊，圣经的学者认为似乎并不是太清楚。为什么说耶稣亵渎神呢？如果我们从福音书的开始来读啊，我们看见天使啊、先知啊、施洗约翰、父神的见证，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不会觉得耶稣亵渎。但是耶稣当时的人是怎么样来看耶稣的呢？可能只是一个制造奇迹的人。但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明白耶稣在暗示他是神，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信。所以圣经学者啊，在这里指出，在新约里呢，针对耶稣的控诉都是有关于亵渎的，因为他们看耶稣自称是与神同等。还有叫瘫子罪得赦免的，是他和朋友们对耶稣的信心。当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能够医治他，或者是不是愿意医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惜一切，包括了拆房顶啊，把摊子放在正在讲道的耶稣面前。你留意啊，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们，还欣赏他们的信心。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即使已经明白耶稣是谁，但却还是在那里议论猜疑。但简单的信心就可以叫这个摊子得着医治，得着赦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呢，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行神迹，满足人的需要好奇心，而是要我们从他所做的，叫人能够真正认识他是谁，而且呢，他将要成就的工作。在路加福音5章，我们看见彼得在这种奇迹性的一个渔获里，他认识到耶稣是神，是满有供应和预备的神。第二个，我们看见呢，麻风病人得医治这个神迹呢，叫我们认识到麻风病人得到的是远远超过身体的医治。不论人有多么的不洁净，但神仍然愿意伸出手来接纳人。 对今天的基督徒，对今天的教会来说，主也希望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手，把福音，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有需要的人群中间。另外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瘫子得医治而起来行走以先呢，你留意圣经宣告的是他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宣告他罪得到赦免。在这里耶稣要展示的是他有赦罪的权柄，是他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预告。换句话说，他将要成就的救赎的大功，是让人与神的关系呢不再受到罪的一个拦阻。他要借着自己赐给人永生，宣告人可以无罪，同样借着这样的救赎，可以重新建立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神迹的背后是耶稣向当时的人局部的启示了有关他的身份和救赎的工作。但是感谢神，当耶稣的救赎大功完成之后，今天包括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再需要靠着神迹奇事才能够来认识神，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作为。当然我们相信神在这个世代一样可以施行他的奇妙的作为，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好像这个瘫子一样，用单纯的心来信靠耶稣。所以希伯来书有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那能够赏赐寻求他的神。感谢主，今天只要我们带着单纯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时代继续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好，今天路加福音的课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今天呢，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呢，我们透过三件神迹呢，我们来认识耶稣。那么下一堂课路加福音呢，我们会继续接着看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呢，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耶稣怎么样呼召罪人，耶稣怎么样来挑战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规条等等。盼望在下一堂课呢，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好，今天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主，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